弟兄姐妹朋友早上好，大家平安。我希望我很就是在这个教会跟大家分享了我的癌症被发现之后，弟兄姐妹的爱心常常为我祷告，就像刚才江弟兄在祷告里面就是说多次的提到要求神的恩手来恩待，让我治疗可以得到顺利的完成。但我也希望在今天的信息不是关乎我，而是关乎神。就是因为今年是在这个执事会里面担任这个崇拜执事，所以一直就希望在这里面有一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关于为什么我们要敬拜和如何敬拜这样的这感动。那就是当刚好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全来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所以就想到约伯记里面，约伯当他听到一个非常对他很震惊的消息，就是他的儿女都被横遭非命的时候，他的反应当然就是我头发本来就不多，所以就不需要剃了头。本来人家那个有一个病人说 Oh, you have 8 head now because you have more than 4 head. 就是这个前额已经双倍的那么大，所以就变成八个那么大了。那所以就是不需要剃了头，也没有撕裂衣服，但是在这个时候是俯伏敬拜，就是说到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不管在什么时候耶和华的名都是应当称颂的。在那个有一位很有名的牧师叫做 John Piper 派帕牧师，他是也是患了癌症，他是患了一个前列腺癌。他在治疗过程中他是这样说 Don't waste your cancer， 不要浪费了你的癌症，因为那个是神给你恩典和见证的一个机会。所以我想引用他这段话在这里面。当我想到说这个个人见证的时候其实没有特别多的要讲的，很多要分享的我写在这个朋友圈里面，还有在 Facebook 里面昨天早上有一位在加州的朋友给我打电话，他说你的见证我能不能在我的朋友圈里面分享，我说当然可以。那所以弟兄姐妹如果要分享的话当然欢迎大家用把那个转载分享，因为那个是我自己的心声所以当癌症降临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个超音波那天是做一个例行检查，这个超音波发现有一个肿块，然后我的自己的那个叫做 primary care 的 provider 就是我的家庭医生吧，就中午就来见我。那平常呢就是说他在二楼我在楼下，平常是说他有事情需要让我帮忙去考虑的时候他会下来，但很少会在午餐的时间下来的。所以他下来的时候我就还开玩笑说今天是为什么要下来找我，是不是我今天的超声波肝脏发现一个肿块。他说你已经知道了。我说没有，不过我看你下来还拿着这个 laptop， 拿着这个手提电脑，看来应该是这个事情。他说对，是这个事情。那当然就是心里面会有一种往下掉一下的感觉，因为虽然我们都例行去检查，但心里面总是希望这检查结果是正常，没有人去例行检查的时候希望能够发现什么。所以但是说很快还是想起神自己在我生命中各样的作为。所以说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也分享过，每一次给我带来这个晴天霹雳的时候都是为了神给我一个叫做 course correction， 就是让我这个生命的航线要做一个调整。所以相信这一次神也是这样在做，让我这个生命的航线更加符合他的心意。所以并没有太大的担心，甚至是说一开始约的那个下一步的检查是差不多两个星期之后我也觉得还可以不怕直到很多人催我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开始稍微着急一点点，说好那就 就使用一些个人的关系吧，就把那个检查的时间往前面提了一些。另外一个就是当我不担心，不是说因为说我不 care， 就是作为一个医生，常常都跟病人各种的病痛打交道，不可能不 care， 我也希望这个得到医治。不担心是因为我知道谁在掌管，而且我知道像John Piper 所说的，我们这遇到的这一切都是为了神的荣耀得到彰显。所以在上一次跟大家分享了这个事情以后，我已经看见神使用这个在所做的工作。就是这段经文是我在想到说，上次跟大家分享了以后，好多弟兄姐妹还跟我说，哎呀，你太累了，所以你要减少一些工作，你本来的工作就交给我们吧。是我真的是非常感谢，就是神在使用这样的情况来激励弟兄姐妹的爱心。这是他自己所要成就的美意，让我们在各样事情上能够把这个荣耀归于他。不担心是因为我知道这是借着你们的祈祷和基督耶稣的帮助，必然叫我得救。照着我所切慕的、所盼望的，没有一事叫我羞愧。只要凡事放胆，无论是生是死，总要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是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所写的，当然不是自己敢去自比这个使徒保罗，而是说他的这样的心智，说让不论是什么状况临到我的身上，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这样的心智是我想学的，也大概是因为这样的心智使我的那个 focus 不会放在说下一步怎么样，有多少个几率、多少个可能性那个上面去，所以没有花很多时间去research， 反正这个事情去见了医生，然后就是看看他们怎么决定，我们就可以相信神的手借着这个去祝福。人说有时候甚至会自己问自己，这样是精神不大正常吗？就是说别人好像正常人都应该是对这个有比较更多的担心才对，是不是这样有不正常？后来就是当有时候自己也会怀疑一些。后来我们去这个 Virginia Mason 会诊，就是礼拜四的早上晚上去到 Virginia Mason 旁边那个住所的时候呢，就发现了这些人在街上走，穿得好像是以为我们以为是到了那个 Hollywood 了。我说怎么还是到了迪士尼，怎么街上都是这个看见一个穿着那个 Superman 的那个叫什么的戏服的人在走。然后又等一下看见穿着这个是叫做什么 Thor 啊，这个雷神等等的。后来才发现，就是当我们去 checking 那个旅馆的时候，那个说因为这几天有一个 Comic Con，就是说这个动漫爱好者的大聚会，连续三天几乎所有的 hotel 都爆满，几乎所有的停车场都停满。所以这个时候才明白，哦，原来这些是动漫爱好者。那我女儿是说这些是不是精神有点不正常，那我才想到说，那他们是对于他们所喜爱的这些动漫人物那个的投入到一个程度，说在大冬天里面可以穿着身上几乎一丝不挂，穿着这个很少的衣服，为了来表示他们对这个虚构中的动画人物的这个 devotion 的这个投入。那我们所 devote to 我们所投入的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真的能够用他大能的手来替我们排忧解难，他的心是要祝福我们的心。那我们如果全心信靠他，那是精神正常。信靠那个虚无缥缈的这个虚构的精神才是不正常。所以 但是呢，但是他们给我们一个稍微给我们一个提示，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对一个值得我们 devote、值得我们这样全身投入的这个对象，有这样的崇敬的话，我们应该有什么表现？我们能够像保罗所说的那样说，我们癫狂是为神，我们谨守是为你们，因为基督的爱如此激励我们，要我们知道他一为我们死了，我们也就在他里面死了，要目的是叫我们为他而活，能够把这样完全的奉献成为我们生命吗？基督徒区别于其他人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如果我们问，如果要说一件事情，使一个人说这个是基督徒，那个跟其他人的区别，这件事情是什么？那我要说是敬拜。当然是说有很多的东西，基督徒应该在这个品格在行为上表现出来他们的不一样，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爱心，我们的谦卑，我们的忍让，这些都应该是我们表现出来的。但是确实我也要诚实的说，有很多世上还不认识主的人，他们也能够表现出这样的一些品格。但是说敬拜真神，这是必每一个基督徒都必须有的这个 devotion， 而是还没有认识主的人没有办法做得到的。这个是说，我觉得这个，如果我们要说一件事情区别的话，就是这一件。那我们下面就一起来低头做一个祷告，来求神帮助我们在这件事情上能够对他有充分的认识。主啊，是的，我们在你给我们的在世上的这个使命，让我们认识你的首要目的，就是让我们一生来荣耀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是生是死，我们是经历顺境还是困难，都让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不单只是我，也求你同样的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位弟兄姐妹，也求你帮助在座的朋友还没有认识你的，能够看到我们的盼望有何等的荣耀。将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西敏寺小教里的第一问，对不起，因为我现在每天要喝3点多升的水，所以就是在过程中我可能要喝好几次水。西敏寺小教里第一问，人生首要目的是什么？的西敏寺教理是这个改革，宗教改革以后对这个教会的教义指导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文件。他们这个小教理的问答，就是让小孩子在成人之前要学会的这些问答，就是说99条问题，让每一个在基督里面成长的孩子都能够知道，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回答。人生首要目的是这个小教里的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荣耀独一的宇宙创造主上帝，并以他为乐直到永远。就是这就是人生首要目的。什么叫人生首要目的啊？就是说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围绕着这个为核心。人生应该首先追求的、励志的、渴望的、寻找的、努力的、能达到的首要的善和幸福，人生的行动和导向，这一个首要的目的就是荣耀独一的宇宙创造主上帝，并且以他为乐。不仅仅是荣耀他，在荣耀他的过程，我们是带着喜乐的荣耀他，不是很苦的这样，哎呀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服侍你，而是说服侍你是我的喜乐直到永远。那如果问教会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如果每一个基督徒的首要目的就是要荣耀神，以神喜乐直到永远，那么教会的首要目的呢？同样我们可以参考刚才我们读的两段经文， 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一次了，这个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这一段经文。出埃及记十九章五到六节这一段经文，就是在神借着摩西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了出来了，借着他大能的手显了实在，过了红海来到西乃山下，然后开始跟他们立约。这个是一个转折点，从前以色列人出埃及只是为了他们不再做奴隶，他们的目的只是说我们可以从奴隶的境况下摆脱出来。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神告诉他们，我召你们出来有一个目的，让你们不单只不再做奴隶，而且是成为我的子民，成为一个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而且神特别是说全地都是我的，神不是说在那个白毛女里面那个喜儿的爹说人家的闺女有花戴，你爹我钱少不能买，只能买两次红头绳给你扎起来，这样我没有其他的人好选，我只好选你，看你这堆烂人我只好选你。不是，他说全地都是我了，但是我拣选你。我们也是，神说全地都是我的，万民都是我的，但是我拣选你们，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祭司是做什么的？祭司就是敬拜神的。所以你们这个整个国度所有的人归到我的名下，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敬拜，作为圣洁的子民。这个敬拜里面不单纯包括在我们在殿堂里面的敬拜，而且是在我们生活每一个层面都做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这个是前面以色列人只是说我们不想再做奴隶要出来，在这一节经文以后说以色列人你们的目的是要成为敬拜我的子民。那新约呢，同样的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二章九节里面说，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看到没有，神召我们救我们，不单单是脱离罪恶的捆绑，更是要教我们成为一群敬拜他的人，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让我们宣扬那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说宣扬里面包括我们的称赞，包括我们的见证，包括我们所做的一切生活里面啊，与别人不一样的地方，都是为了使荣耀归给神，好让他的名得到称赞。在大家我们刚才所有的祷告里面都是向神在祈求。那记得在去年跟大家分享的两个信息，就是关于祷告的时候，第二次是关于一个使人成圣的祈祷，就是主教导门徒如何祷告的一个具体教导。我们常常把这个教导称为主导文。这段祷告的开始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在这里面呢，我们就是说看到，首先我们这个祷告里面是跟神宣称了我们跟他的关系，神是我们天上的父。天上的父这个虽然是很简单的称呼，但是其中包含的意味非常的大。这是我们进入的这个新的关系里面，天上我们通常是说天高皇帝远，就是说天高就是说离我们很远，天高皇帝远说离我们很远，遥遥遥远的，高高在上的。但是父呢又是亲密的家人，神同时是那位既是超越的又是临在的神。所以神在以弗所书的新的译本里面说，他超越万有，贯通万有，又在万有之中。他既是高，这个高不是说他离我们很遥远距离上的高，而是说他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的心思高过我们的心思，我们不能够捉摸得透，而他又有这么大的全能能力，使我们在他的照顾这个 供应在拯救之下可以得着他一切的祝福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可能根本没有办法明白他怎么样安排这一切的运行，却能够使每个人得到他要给我们的福分，这是他的超越性。那所以呢，通过这个第一句的话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一句话呢是跟我们阐述了从关系上我们可以称呼神是我们的父，但是从本质上我们要常常认清神是我们的主，是这个双重的关系，是以我们知道本质上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是我们的主，这样的关系而开始的。所以无论做什么都要以荣耀神而行。所以这句祷告词不仅仅是一个祷告词句，说我们祷告的时候用这个公式来开始，而是说这个是我们每天生活的心态，就是我们跟神交往的时候常常记得他是那个超越的神，又是我们亲密的神，所有的跟神的关系和交往都既同时具有这种以敬拜的心为基础，又以亲密的关系为联系的这样的关系。好，崇拜其实是人的一种本能，我们也许在不同程度上，比如说我们在看这个壮观奇妙的景色面前，我们都会发生赞叹，我们都会为之倾倒。比如说我们看见星空的时候会赞叹，像刚才江弟兄所用到的这个诗篇十九篇第一节说，诸天述说你的荣耀，我们穹苍述说你的作为的时候，我们一看就是看到自己的渺小。我们在这次去阿拉斯卡旅游的时候呢，看到北极光也是非常的壮观，当然我们看到的没有这个那么明显，比较弱一些，要用这个 Photoshop 的好久才能够把它变得。所以在奇妙的景观的面前，我们为之赞叹，因为我们能看见我们何等的渺小啊。如果我们去过大峡谷的时候，我们也有同样的赞叹，或者是我不知道这个是在哪个 mountain， 就是记得有一次我们去黄山的时候，也有看到几乎类似的这个景色。因为其实我们看的赞叹是因为倾倒于创造这一切的能力这个在中国经常诗人的话就经常用一句词叫做神功鬼斧，就是说当看到这个崇山峻岭的时候，说这不是人能够做得出来的，这一定是一个超自然的能力能够才做得到的。那当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去过参观那个叫做 Planetarium， 在这个 CBC 有一个叫星象馆吧，有多少人去过哈？就是说他把那个天上的这个星星等等的这些都放大了，在这个dome上面给你看，那就是说你会赞叹。但是有多少人是说赞叹的时候是说，哎呀，这个星象馆的这个高倍望远镜真的厉害，能够把这个，还是说在赞叹天上的这些星星被何等奇妙的摆布在那里，能够，你会赞叹的是什么？啊 ，both 啊，两个都有。那就是说，有时候，那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赞叹更多的是神的创造，因为就是说，我是觉得。刚才我们所读的，我读过的一段经文，就是说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就是说好像我们的生命就像这个高倍望远镜一样，要把基督的荣耀让它放大出来。放大出来不是说因为它的荣耀很小所以我们需要来放大，而是说像这个天上的星星，你知道那个天上看到那个星星有多大，如果地球的 size 是一个乒乓球，大的星星的话相当于一个体育馆那么大， 就是说他们的大小的倍数其实是比地球大不知道多少多少倍，但是因为距离的缘故，所以使我们常常觉得好像一个五分钱就可以把它挡住了这个的大小。但是呢，实际上这个天文望远镜就是说把它的 proper proportion， 就是说它该有的那个比例能够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基督的荣耀是无限的大，但是呢，有些时候我们因为眼前的东西像农江颂有一句话说，八掌山遮住了你的双眼，我们只看到眼前的东西，看不见那个更大的荣耀。那我们用这个我们的生命作为一个天文望远镜，是为了把基督的荣耀按他该有的大小能够放射给别人。不是说他本来只有一点点的荣耀然后我们把它放大，而是说他该有的荣耀把它带到别人的面前，甚至就是在天文的望远镜也是少许的把它放大。它本来就是星星，如果是你把一个放回原物的话，我们没有一个房间能够容纳得下。但是即使是这样，这也是我们这个望远镜能够起到的作用。那另外一个，有时候我们看细小的东西也能够看到其中的奇妙，让我们感叹，就是我们这个细胞里面我们的细胞里面有这个叫做 DNA， 这个双核去氧核酸这个双链结构非常的精妙，能够把我们所有的遗传信息都包含在里面。在每一个细胞呢，比一个工厂还要复杂，而我们身体里面呢至少有万亿剂的细胞，那就是我们身上有多少的这样小小的工厂同时在运作，需要多么精密的调配才可以。那所以当如果你用显微镜一看的话，哇，一看也是同样的赞叹。但是呢，我们叫基督显大，不是作为显微镜，而是作为天文望远镜。因为不是说基督本来的荣耀是这么小我们把它放大，通常我们做显微镜的时候呢，是我们的荣耀，就是说哎，我做了一点事情，然后就用显微镜把它放大给人家看到我做了什么。那我们希望我们都能够学会做天文望远镜，让基督的荣耀显大，不要做显微镜让自己的荣耀，那个是真的是把小的东西放大。那求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在我见证的时候，不要让我的见证成为放大我的 virtual 的显微镜，让它变成拉近基督荣耀的望远镜。那为什么人在这个壮观奇景面前会有这种赞叹倾倒的这种本能呢？这种本能对我们生存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害怕的本能对我们生存有关系。因为就是说你看见一个狮子向你扑过来的时候，你应该会害怕，你会跑。我们的食欲对我们生存有关系，因为当我们肚子饿，就是我们身体有需要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进食。但是呢，这个会赞叹会倾倒，如果说生存来讲说可能是对生存，如果是说按这个适者生存的话，这是对我们生存没利的。当你跑到这个高山上的时候，你顾着赞叹的时候，突然间后面一条狼上来把你吃掉了。但是我引用 C.S. Lewis 写的一句话，他说所有的被造物他们所与生俱来的这些欲望本能都有满足这些本能正当的这个满足。比如说你会肚子饿，那就是有食物来满足这个，而且这个食物对你是好的。如果是他说如果是一个鸭子要游泳，那确实是它这个鸭子本身就是有游泳的这个天性，而且有水它可以游。那人的这个会倾倒会赞叹会敬拜的本能为的是什么呢？大卫在诗篇第八章里面说，我观看你就是神指头所造的天， 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说人算什么。这个赞叹倾倒敬拜的本能，让我们可以看到神所造的，就能够体会到我们自己的渺小和神的伟大。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这首诗歌，神啊你真伟大，这样是因为我们看见的时候，我们自然的跟我们心灵有这个回应，能够说你真伟大。那我们在这个本能里面，我们有不同程度的这些的这个对人的尊重，一直到崇拜。那就是说，中国的词语里面很多，英文呢可能稍微没有那么多，但是也有好多的词语啊 ，respect, esteem 啊，这个 honor, worship 等等，这都是不同的词，代表不同程度的对别人的敬仰。那我们通常我们对什么的有敬仰呢？比如说能力上面真的是超越卓绝啊。那最近是这大学篮球赛的这个决赛阶段，那因为我跟这个杜克大学 Duke 有一定的渊源，所以当然是当仁不让的把这个作为我的这个母队啊，母校的队啊。那个大家可能如果关心这个大学篮球的话，会知道杜克大学队有一个叫 Zion Williamson 的这个队员，真的是这个他的这个体力啊、技巧等等上面都是人家说那个通常在体育上面就说 He's man among boys， 就是他站在那边就好像他是大人，其他的都是小孩，他可以就是完全不费吹灰之力的这样切入对方的这个阵容里面啊。这是就是说你会说哇，这真的是赞叹，怎么能够有人长得这么高大魁梧又有这么的技巧。但是呢，通常就是说如果单纯是一个能力的话，他们通常是没有办法有成就。那所以呢，通常我们在这个敬佩得人敬佩的人，除了能力之外，也有在品格上的卓越，甚至说有些人可能能力上并没有任何超群之术，但是因为品格上表现出来的坚韧、良善、爱心等等的品格，会受到很多人的尊重。啊，这个其中的一个例子就是这个 Mother Teresa， 就是说你看不出来她有什么能力做惊天之举，但是因为她持续不断的为了印度的穷苦人来奉献一生，所以不管跟她是否同样信仰的人，通常都能够尊重她，说这个人这样的奉献一生值得敬佩。最后就是说，这些能力和品格上的卓越，通常是造成了一个成就上的卓越，使人能够长久的怀念。这些就是他们得到不同程度的尊荣和敬仰的原因。但是很遗憾的是，在世上多数被极度敬仰的人却常常让我们失望。我们在生活的国家里面就是这里多数都在那个中国出来嘛，所以都知道，所以我也不用具体的提，都知道曾经如何热烈的崇拜过某人，结果发现带来的灾难。所以在这种失望的状态上，让我们会怀疑我们这个会敬仰崇拜的本能是不是错了，让我们容易走入歧途。我再使用这个 C.S. 路易所讲的话，他说，如果我发现我的一个渴望在世上没有合适的满足的话，那并不是说我们这个渴望或者我这世界是虚伪的，而是说我们这个渴望甚至是我们本人都是为另一个世界而设立的，让我们的满足在另一个世界里面得到。那今生的这些只是作为一个 appetizer 头台，让我们可以稍微尝试到这种渴望得到满足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今天如果把崇拜的对象放在其他任何能力、品格和成就的人或事物上面，必定会失望，因为这个 这个本能不是为了让我们去崇拜任何的被造物，当我们用错了，不是这个崇拜的情感是错误的情感，而是因为我们用错了对象，因为这个崇拜是为了神让自己与我们交往所设立的一个情感欲望，用其他的替代品都只能是镜花水月。好，在圣经里面，敬拜是贯穿了整本圣经的神的旨意。大家知道worship 这个词，如果查一下的话，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差不多200次。如果是说从成书的年代来说的话，第一句出现的不是说从圣经里面那个排列的顺序，而是说成书年代来算的话，约伯记那一句关于约伯撕裂外袍的敬拜可能是最早的，因为约伯记很可能是成书最早的圣经的书卷。那所以刚才选用这一句，不单只是因为个人的经历，也是因为在圣经里面第一句出现敬拜的就是约伯撕裂外袍，剃光了头，然后俯伏敬拜，在碰到最大困境的时候的敬拜。他说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那另外也有两节的经文，就是关于创世纪，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在这里等候，我与童子去那里拜一拜。这个是在，如果是我们读圣经按顺序来读的话，这是第一句使用worship 这个词的。当然在这个之前，亚伯献祭这个仪式也已经含有了敬拜的意义，挪亚献祭也已经含有了敬拜的意义。那到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启示录讲到将来在天上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景象也是一个敬拜的景象。所以敬拜是贯穿整本圣经神的旨意。那敬拜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如果看希伯来原文的话，用的最多的一个词是俯伏，就是说五体投地，它就是用这一个来形象的表示出什么是敬拜，就是当你在这个超越的神的面前，你唯一正确的情感和行为就是五体投地。希腊的文也是相似。那另外一个希伯来文的词呢，是叫做服侍。所以有些时候在圣经里面把去敬拜他跟服侍他是等同的。所以我们的敬拜不停于我们在唱诗，在当然唱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也是在于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侍，还有在外面的服侍，都是一个敬拜的部分。英文呢是用 worth 跟 ship 加起来，就是说表示这个神真的是有这么高的价值，值得我们所做的一切。中文是什么啊？中文的敬拜，我们如果用中文神字来做理解的话，中文的神字是用古文的话，就是左边这一个我们叫做礼仪旁的，就是说是一个祭坛，右边这一部分呢是一个人屈膝在祭坛前面，这个两个组合起来就是神。那我们就很好理解神是什么，人敬拜的对象，一个祭坛跪在前面。所以这个是在我们从这些字的来由里面就看得到，敬拜是神给我们一直所提示的、所指示的，也是人在超越的神面前所应该有的情感行为反应。但是敬拜的对象只能是全能的创造者，不能用于其他受造之物。好，那下面大概就是用20分钟的时间要讲两个部分，就是在这个敬拜为何和如何里面，这里一共有4个部分。今天呢希望能够讲得完， 第一和第二部分，如果讲不完的话，下一次下回分解，就是把那个留在跟那个第三和第四部分里面一起来讲。敬拜，所以在神配得我们的敬拜。我们刚才说过，我们敬拜的对象，我们这尊重的对象，通常是引起我们心里面赞叹的、佩服的，通常是因为能力、品格、成就。那我们就从这个神的这个三个属性里面看看神怎么样配得我们的敬拜。当然我们在讲到这个神的属性里面，我们用了一个词叫做自然属性和道德属性。其实呢，神就是一个神，他的这个所有的属性都是完美的镶嵌在同一个这个神里面，所以他并不是分开，今天我要表现这个，明天我要表现这个，所有的属性都在他所行的上面表现出来。不过因为我们在人的这个思维方式里面呢，通常是会把这个是算是能力的还是算是品格呢，所以呢，我们因为是按着神的形象受造的，我们或多或少在这些的属性里面被神传递了一些给我们，有些传递的多一些，有些神对我们要求要我们追求能够完全就是达到神自己的美德那样的属性，而有一些呢，神是不可以传递给我们的。自有拥有，我们永远都是被受造物，我们不可能成为自有拥有的这个个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为了我们这个有限的这个脑筋来帮它分类一下，使我们可以明白，那一部分叫做自然属性，那就是跟神的能力有关，一部分叫做道德属性，是跟他的品格有关。这只是我们的理解，不是说神要把他自己的属性分成这样。那所有的这属性都是在他跟我们交往的过程中使我们能够体会得到，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耶和华的心，还有唱的诗歌就是亲眼看见你，在我们交往的过程里面，我们越来越认识神是怎么样的神。所以这个神的自然属性里面就是讲到说他的自有拥有，在诗篇九十篇一到二节说，主啊，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那这个就是当我们对照我们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特别有体会，因为我们经常说人生一世与白驹过隙，一下一眨眼就过去了几十年。那在同一篇诗篇里面，摩西就说，我们经历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日好像一声叹息。一生的年日也许七十，也许八十，现在可能能够活得更久，九十、一百，但是最终所经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到最后的时候，没有一个人说，哎呀，我不希望我能够使我的寿命延长一些。很多人都是我们有一句，医生有一句话说 The older you get, the older old get。就是说我年轻的时候一看五十岁好老了，到底五十岁的时候你说啊七十岁才老，那七十岁的时候你说可能要九十岁才算老，九十岁的时候你可能说一百岁才算老，因为你们都是在看我希望我的年日能够保持我这个现在能够继续有的这个状态。但是最终因为我们有对永远活着的渴望，但是只有神是自有拥有，我们也只有连接在他生命里面才能够有永恒的生命。否则的话不管怎么样最后都是如飞而去。那然后他的属性里面无所不知，在这个里面我们也对知识丰富的人我们通常都有一个敬佩。那这个在所以经常一讲到什么，如果一个知识丰富的人，我们常常会提到爱因斯坦，因为他看到前人没有看到的这个一个概念，而且这个概念这个相对论带 带来的科学技术的很多的这个更新。那但是呢，神，那我们对这个敬佩是因为神把对知道这个这个敬佩放在我们心里面，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他是那个真正让我们敬佩他的知识的这个对象。神主说，早先的事我从主古时说明，已经出了我的口，也是我所指示的，我忽然行作，事变成了。是什么事情成呢？他预示说，这个以赛亚先知在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以赛亚先知预示说，神要借着一个叫古列的君王把你们带回去。那这古列是在以赛亚后面好多年，至少有100多年以后才出现的人物，但是这个时候预言了，然后100多年以后呢，实现了。好，我这里 skip 一段经文。然后神的无所不在，诗人大卫说，我去哪里躲避你的灵，我去哪里逃避你的面。在这里他列举了上天，在地上，在海的远处，地极，甚至说他在阴间撒他，不是说神住在阴间，而是说神的权势甚至在阴间他都在那里。他我们没有一个地方可以逃避，神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在想什么。所以这个无所不在跟无所不知是很相连贯的。他无所不知因为他无所不在，他无所不在因为你到哪里你都离不开他，万有都是借他造的，也是本着他造的。他不仅仅是近处，也是在远处都能够知道。好，这个也我也 skip 一段。好，那在最后无所不能，如果神只是知道但是却不能做什么，我们刚才所为医病所做的祷告就没有意义了。我们为任何的需要做祷告有意义，是因为神能，因为他有能力成就任何的事情。那我就跳到这个一段经文，是在路加福音里面，当这个天使告诉玛利亚她要怀孕，童贞女怀孕生下主耶稣基督，她说我还没嫁人，当然她的潜台词是说我还没有跟人有过这个性生活，怎么可能有怀孕呢？那这一个我用的是一个新的译本，他说上帝答应过的绝不失信，在他里面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在上帝里面没有难行的事，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那这是他的能力，这是他的自然属性。那我们下面去说到他的这个道德属性，就是说他跟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是表现出什么样的性情。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诗篇103篇里面说，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不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没有按我们罪孽报应我们。这些是他告诉我们他的心思，在他跟我们交往的时候他是用这些心思来指导他的能力，使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本来应该受到惩罚的一切而受惩罚，反而让这个惩罚降在他的自己的儿子身上，好让他的鞭伤来使我们得到医治。所以这是他爱我们的具体的表现，他的道德属性最高的表现就是在于他让耶稣基督来担负了我们罪的代价。那我也 skip 一两段经文。好，最后他所成就的，如果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这样的道德属性， 他就一定会成就让我们永远敬佩的这个成就。确实是在他的成就里面，他有他的创造。我们刚才也用过这段经文，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他的创造是我们应当会赞，使我们赞叹的。像我们刚才所唱的诗歌，你真伟大，一开始就是述说神创造的手段。在神的护理或眷顾，它英文这个词叫 providence， 就是它使万物按着它的旨意运行。有时候我们不知道它的旨意怎么样运行，但是它却能够达到它的目的。我工作的单位就是 Cadillac Medical Center， 是因为跟这个叫做 providence 合并了，所以我现在是 providence 的雇员。那就是这个词呢，现在我们可能不是很多的使用它在神学上的意义，但是这个意义就是说神的眷顾和护理。因为在想一下，我们在这个世上的事情里面，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人去收拾的话，没有人去整理的话，一定是会从好变得不好，一定是会整齐变得乱。你看看你的房间，看看你的桌面就知道，对不对？我的是这个是非常好的例子。如果不是那个太太久不久就要吹一下，看看你这个桌子上面这个东西都是啊，就是在诊所呢也是这样。那个我的这个 assistant 就久不久就会去把我桌面上这些文件，就说这个还要吗？啊，不要了。丢掉，这个还要吗？这个要，就留起来，就把它重新分类好。否则的话，就是自己会变乱。那我们知道，我们的汽车你要开得久一点，需要保养吧？否则的话，它要 fall apart。我们的身体呢？我是很好的例子哈，就是说自己保养的不好，所以呢，就是会出状况。我们知道，那这个，但是呢，就是我们只能够保养到我们能够看得到的这个很小的一部分。那这个天上的众多的星辰怎么样能够在运转里面不撞在一起，怎么样能够各按着轨道，能够按着它精准的轨道来运行，这个是神非常奇妙的护理。神就算是我们在研究大气的弟兄姐妹也是在看到说，当我们这个空气中受到污染，就改变了日光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好处，可能是说会使我们的这个环境受到改变。但是神设计的这个系统多么奇妙啊，这个雨水把这个雪下雪的时候在山上，然后呢通过这个雪的融化，河流流到地上滋润的万物之后流到海上，然后什么太阳光，太阳的热量把这个水又提到空中，就通过这个云把它带到这个山上，又把它降成雪，就是靠着就只需要一个能量的循环，就是太阳所带来的热能。那在人体的这个里面呢，也是完全我们所有的这个能源几乎全部来自光合作用，然后氧化还原带来的这个。那所以神创造的这个系统也需要维护，才使这个系统能够继续完美的进行。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降雨不义的人。但是在这个护理的过程中那我讲一下，就是说它不是仅仅是为了让我们得到我们需要的，而且呢是让我们在得到需要的这些供应的过程中能够认识这背后护理者。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在人手所造的殿，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好叫我们在揣摩能够知道他其实离我们不远，让我们可以认识他。他在这个护理的过程中，让我们在经历世上的一切里面，让我们知道他 他的手是有特别意义的，指导着我们生命一切。啊，这里我加入一点点个人的见证，就是关于这次发现了这个癌症的过程。就是从这个癌症的大小来说，至少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会长成这么大，就有四五公分，可能甚至要长一点时间。那但是去年呢，就是比较忙碌，所以呢就 skip 了一次体检，就是说在八月份，通常应该是八月份要做体检，但去年没有做。其实那个时候感到身体有一些不适，但是没有做体检。那但是呢，即使是我的这个疏忽，所以提醒大家该做体检的时候去做体检。如果你找别的医生或者找我都可以。但是就是因为我的疏忽呢，没有在去年在家庭需要最大最忙碌的时候发现这个问题。那个时候太太的父亲生病，最后就是后来就过世了。那太太在台湾一段时间，那这个时候家里其他的人也有非常大的需要。那如果那个时候做体检的话，很可能就是说这个家庭就是完全支持不住。所以在神让我在那个时候没有做体检，虽然说是我的疏忽，但是借着这一个疏忽，神把这个体检发现这个肿瘤的时间移到现在，当其他的事情都进入正轨了，太太从台湾回来了，就是从这个失去亲人的这个痛苦里面走出来了，所以我很感恩。Yeah. 谢谢。在这个发现这个肿瘤以后，虽然说当然也是一个打击，但是比如果在去年在跟他的家人去世的时候同时受这个打击的话，想来说是一个恩慈。还有就是在女儿刚刚好春假，就是大女儿今天早上送她回去学校，她是上个礼拜天回到家里面，那我们第一次去这个会诊，她跟我们一起去，这个也是给我和太太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女儿成长了，开始能够为家里面分忧，就是说当我们感受到家人的这个温暖的时候，这个我们的抗病能力会加强啊。那所以就是，但是这个是神在这个甚至是说不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神都用他奇妙的方式告诉我们，这些临到我们的是他的恩手量过才加给我们的。还有就是上次我跟大家讲说这个消息请弟兄姐妹不要告诉我的妈妈，让我自己跟她分享。那感谢主她现在在 Portland， 她已经住进那个我姐姐住进自己的公寓，她在听到了这个事情以后，她有非常好的反应。所以呢是，所以但是如果是去年当他们的生活什么都不是很有着落的时候呢，我相信她的反应会不一样，所以为这个是感恩的。因为神说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但是这个护理的恩典为的目的是让我们认识它，知道它离我们不远，并且它要成就它的救赎。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见我们今天世上的供应得到满足，更是要看到他要成就他的救赎，使我们什么出黑暗入奇妙光明的国度，使我们成为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子民。那这是他给我们最重要的目的，他的救赎是使我们免受罪的惩罚。所以呢我们说他曾用自己的大怜悯借基督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那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这是他成就的救赎，既是首先是使我们免受罪的刑罚， 然后呢又是我们脱离罪的权势，就是在我们免受罪的刑罚的时候，我们活在世上可能还会因为我们的老我的原因常常会想犯罪，如果不是基督同时也救我们脱离罪的权势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胜得过这个权势。但是基督的血不单只使我们不受惩罚，而且使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那他是他要我们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能够建立基督的身体，能够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最后就是说，叫我们脱离世上情欲来的败坏，得与神的性情有份。那最后一点就是他所成就的是他的审判，最后彰显他的公义和慈爱。他的公义和慈爱最后完全同时彰显，是在他的审判里面。就是说这个时候，因为我们当受的审判已经落在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可以完全得到他的慈爱。如果恶的神不审判，他不是公义的神。如果他只按公义审判，我们没有一个人站立得住。唯有是因为神的公义和慈爱同时彰显，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使我们能够得到他的救赎。在审判台的面前，我们能够被他称为你是义人，因为你是在我爱子的宝血里面。所以我们可以凭着信心，如果这个癌症不治呢，如果开刀的时候出现意外呢，我们知道会在天上荣美的家乡里面等待着大家的到来。但是在这个等待的经过里面，神让我们经历的每一切都是叫我们的信心得到试炼，就好像那被火试验人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就可比那个金子更加宝贵。金子在火里面烧还是会融化的，但是信心，在真正的信心在这个试炼里面是会越来越强的，越来越纯正的，可以在基督耶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和尊贵。这就是我们为何要敬拜的第一点。所以下面的一点就是说下一次再跟大家分享啊，因为确实神为我们所做的，神的能力、神的慈爱能够让我们分享的太多了。但是希望大家在敬拜里面真的是能够全身心的投入，能够用敬拜来指导我们一生的生活。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的，天父，谢谢你，你是我们天上的父，你是那超越的神，你却是又是临到我们身边的神，使我们知道你离我们不远。我们与你分隔是因为我们的罪，我们能与你和好是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眷顾是因为爱子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把我们的罪洗净，使我们可以在你的面前成为被蒙恩被悦纳的人。主啊，在座的朋友里面，在今天还没有认识你的人，我向你恳求，让你自己的灵在他们心里做工，不是因为我的信息，乃是因为你自己的灵，因为你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一切是何等的宝贵，让他们能够看见基督在人的生命里面显大，因为你自己的恩典就是本来就是那么大。我们希望你让在座的朋友能够心里面得到感动，看见你的恩典，而转向归向你，能得到你最宝贵的救恩。这样弟兄姐妹也求你让他们的心得到激励，因为知道因为是耶稣的爱激励我们，叫我们知道你一人为我们众人死，我们众人就都死了，然后都是为你而活。 让我们可以把身体献上，当为活祭，向你献上我们理所当然的侍奉，能蒙你的喜悦。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